圣灵真的可以用人的努力买到吗？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至二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耶和华的话语，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住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耶和华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耶和华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你能透过按手接受圣灵吗？不能，圣灵只能透过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才能接受。我想要根据这段经文来传达圣灵的内住是否能透过人的努力来接受的答案。初期教会的使徒们被耶和华赋予能力，并被他差派到世界各地。使徒行传记录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当使徒们按手在人们身上时，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因此，圣经记录住使徒们使那些相信耶和华但尚未接受圣灵的人透过按手接受圣灵。那么他们如何透过按手接受圣灵呢？在使徒时代，由于耶和华的话语仍在被写成，尚未完成，耶和华赋予使徒们特殊的能力来执行他的作工。圣灵与使徒们一同作工，使许多表迹和奇迹透过他们显现。这是耶和华特别透过使徒们做工的时期，产生可见的表迹和奇迹，使人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儿子和救主。有必要在门徒中大能地彰显圣灵的做工，以显明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儿子，是救主。如果圣灵没有在初期教会透过表迹和奇事大能的做工，就没有人会相信耶稣是救主。然而，现在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人们不再需要透过可见的表迹和神迹来接受圣灵。现在，圣灵可以透过对耶和华所赐关于圣灵内住真理福音的信仰来接受。耶和华将圣灵的内住赐给那些相信真理话语、水和圣灵话语的人，他透过这话语做工。这真理宣告圣灵的内住只发生在那些相信透过罪的除去而得救恩话语的人身上。这救恩是透过耶稣来到这地上时所接受的洗礼和流血而成就的。然而，今天许多牧师看见可见神迹的现象，就告诉他们的会众这就是接受圣灵的样子。这些牧师试图使他们的会众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圣灵。他们欺骗人们，当奇怪的方言因他们所施行的按手而爆发时，使人们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圣灵。这些牧师试图抬高自己，仿佛他们是行大能和神迹的使徒。特别是，这样的牧师在基督教内寻求情感和体验式基督教的狂热者中变得更加显著。最终，这种狂热的作工已经在世界上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中间传播，许多承继了他们信仰的人透过所谓的颤抖经历和强烈情感接受了邪灵。即使现在，那些受到这种教导影响的人相信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按手将圣灵传给别人。然而，他们的实际本性确切的就像经文中提到的术士西门一样。他们沉溺于自我陶醉和肉体的欲望中， 在人们中间造成混乱。在耶和华面前，这样的信念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信仰，完全与接受圣灵的内住无关。即使在今天，基督教内许多假先知透过神秘经历，将撒旦的作工伪装成圣灵的作工并加以散播。我们应该运用理性，专注于耶和华赐予圣灵内住的话语。对那话语的信仰是接受圣灵内住的唯一道路。那些提倡所谓体验式圣灵恩赐的人必须迅速放弃他们虚妄的信念，回到话语中去相信带来圣灵内住的真理。经文中名叫西门的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位著名的术士。这个术士看见使徒们使圣灵内住在人们里面的做工，想要用钱买圣灵。这样的信徒后来成了撒旦的仆人，被用于撒旦的做工。西门被腓力所展示的圣灵能力震惊，并渴望自己也能接受。然而，他的渴望源于人的贪欲和肉体的欲望。这种信仰不是接受真正圣灵的真实信仰。西门想要用钱买圣灵，这使他受到耶和华的仆人彼得的严厉责备。虽然西门表白对耶稣的信仰，但他并没有真正透过对除去罪的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接受圣灵的内住。换句话说，西门以为他可以透过献上自己所拥有的某些世俗东西来接受圣灵的内住。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是相信耶稣的人，但实际上，他的心与耶稣所赐的真理话语毫无关系。相反，他的心只充满了肉体的欲望。然而，彼得知道他的心，责备他试图用世俗的钱财买耶和华的恩赐圣灵，说西门将与他的银子一同灭亡。今天的假先知被邪灵迷惑，他们透过展示透过他们发生的表迹和神迹作为圣灵的做工来欺骗人们。此外，我们经常看到羡慕这些能力并恳切祷告要接受圣灵内住的人。然而，人必须明白圣灵不能透过出于肉体欲望的祷告来接受。在你周围是否有这样的灵恩派信徒？你必须小心他们，这些人以狂热的信仰接近别人，声称接受他们的按手可以赶鬼并传授圣灵。这样的人不是被圣灵赋予能力，而是被邪灵赋予能力。那些接受他们祷告的人往往将这些从邪灵而来的恩赐传给别人，传播虚假的属灵经历。耶和华所赐真正的圣灵内住发生在那些相信圣经中关于水、血和圣灵所记录话语的人身上，约翰一书五章三至七节。尽管圣经清楚记录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人们相信耶稣但心中有罪，没有圣灵，因此他们透过自己的热心寻求接受颤抖、方言、透视、赶鬼和超自然的事物。因此，假的人将他们所接受的虚妄事物展示给别人，使他们也相信并引导他们进入虚假的信仰。彼得责备西门说，你的心在耶和华面前不正，你在这事工上无分无关，因为你以为可以用钱买耶和华圣灵的恩赐。你将与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因为我看出你满了苦毒，被罪恶捆绑。你是魔鬼的儿子。今天，我们必须为基督教内许多牧师正是如此而哀叹。这些人通常是向别人要钱的灵恩派信徒。我们必须远离这样的信仰，透过相信水和圣灵福音所记录的真理来接受圣灵的内住，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依靠按手的灵恩派信徒。我们必须小心这样的信念。今天有些人持有错误的信念，认为他们可以透过接受那些声称拥有特殊能力之人的按手来接受圣灵，就像初期教会使徒们按手在人们身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一样。此外， 某些假先知相信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按手将圣灵的内助传给别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然而，今天这些牧师的信仰与初期教会使徒们的信仰大不相同。对于那些今天声称相信耶稣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对水和圣灵话语的真理没有信仰。他们声称相信耶和华，但不敬畏他的话语，相反，他们欺骗自己和别人。心中有罪的罪人不能接受圣灵的内助，耶和华也不能将他的圣灵赐给罪人。如果有灵降临在罪人身上，那不是圣灵，而是伪装成圣灵的邪灵。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有非理性和狂热的信仰。初期教会的使徒们相信并明白耶稣基督被约翰施洗并在十字架上流血，作为我们的救主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罪。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内助，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所接受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透过这种信仰，他们向别人传扬水和圣灵的福音，使他们能够真正接受圣灵的内助。然而，今天一个心中有罪的罪人能够透过按手将圣灵传给另一个罪人吗？这是荒谬和可笑的虚假信念。即使某人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美好的牧者，如果他们心中有罪，他们就不能将圣灵的内助传给任何人。然而，许多人跟随这样的信念，导致假先知引导他们走向灭亡。你必须认识到，持有这样信念的先知是假先知。有些人声称尽管自己心中有罪，但与自己的罪无关，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的内助。然而，你必须明白，这些人已经在撒旦的统治之下。降临在你身上的圣灵真的是圣洁的吗？圣灵能内住在一个心被罪玷污的人里面吗？不能。那么一个心中有罪的人能将圣灵的内住传给别人吗？不能。今天基督教内的灵恩派信徒在仍处于有罪状态实行许多大能做工，他们是在什么能力之下运作的？他们是在邪灵的影响之下行事。圣灵不能内住在罪人里面。圣灵只能内住在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心中没有罪的人里面。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耶和华的国。这表明圣灵的内住只能透过相信水和圣灵的话语来接受。认为可以透过罪人的祷告来接受圣灵内住的信念是今天最大的错误之一，这是一种可能导致基督教走向毁灭的信仰。然而，今天许多信徒和牧师持有错误的信念和确信，认为圣灵的内住可以透过按手来接受。耶和华所定按手的意义是什么？按手是将一个人的能力传给另一个人的媒介。例如，就像对住麦克风说话，声音透过电缆传到扩音器，然后透过大喇叭传出让每个人都能听到一样。在旧约中，当罪人按手在牺牲动物的头上时，罪人的罪就传给了祭物，罪人就得到了罪的除去。同样，当耶和华所重生的仆人按手在人们身上时，耶和华的能力就能被传递。因此，按手的共同意义是转嫁、传给。在这个时代，那些从邪灵得到大能力的人按手在人们身上，不是要使圣灵内住，而是要使邪灵内住。你必须明白，那些行圣灵以外能力的人透过按手将邪灵传给人们。由于撒旦透过罪人做工，当一个有罪并带住邪灵的人按手在另一个人身上时，那邪灵就传给了那个人。因此，要接受圣灵的内助，人必须相信水和圣灵福音所记录的话语。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没有接受罪的除去， 心中仍有罪的人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这样的人被鬼魔掳去，如果他们按手在别人身上，那些接受者就会接受邪灵并行假神迹。这是因为鬼魔透过被鬼附之人的按手而传递。鬼魔透过按手的媒介内住在别人里面，而耶和华所赐圣灵的内住只能透过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来接受。耶和华所定的按手是将一个人所拥有的传给另一个人的方法。然而，撒旦也使用这个行为使许多人接受邪灵。而且，今天更大的问题是许多人像西门一样，寻求用钱买圣灵的能力。基督徒对圣灵内住的普遍误解。如果你今天问人们，怎样才能接受圣灵的内住？许多人会令人惊讶地回答说，可以透过热切的祷告来接受。然而，相信可以透过多做禁食祷告或悔改祷告来接受圣灵并不是正确的信仰。圣灵会仅仅因为他们献上特别的恳求祷告或悔改祷告就降临在某人身上吗？不会，圣灵的内住绝对不会赐给那些不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因为耶和华是真理的耶和华，他已经建立了人们能够接受圣灵内住的律法。圣灵能内住在有罪的人里面吗？绝对不能。圣灵也不能透过按手来接受。参加奉兴聚会或热切寻求耶和华，圣灵并不会因人的热心而内住。心中有罪的罪人断不能接受圣灵的内住。首先，罪人必须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并接受他们罪的除去，才能被恩赐圣灵的内住。任何不知道或不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都不能接受圣灵的内住。今天，水和圣灵的福音正透过教会的讲道、书籍、网际网络上的电子书和音频格式在全世界被见证。因此，凡是寻求的人都能找到它，并透过相信来接受圣灵的内住。如果有人因为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没有接受圣灵的内住，应该理解他们没有接受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虚假信仰的现实。当你观看今天那些接受假圣灵之人的症状时，很明显鬼魔正在令人惊讶地做工。圣灵复兴聚会是那些恳切渴望接受圣灵的人聚集在一起向主求圣灵内住的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中，你看到人们拍手、悔改的祷告、流泪流鼻涕、禁食和祷告。一些讲员坚持圣灵只能透过祷告来接受，催促许多人热切的祷告。然后，人们疯狂的祷告，呼喊主，仿佛他们的生命依赖于此。但是圣灵会仅仅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内住在他们里面吗？不会，相反，你可以看到奇怪的现象发生。人们可能会奇异地尖叫并向后倒下，剧烈地颤抖并发出奇怪的声音。人们声称这些症状是圣灵临在的证据，这就是鬼魔做工的表现方式。一个人向后倒下并剧烈颤抖，突然，旁边的人也倒下了，另一个人开始尖叫并说出令人不安的奇怪方言。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尖叫声和这样的现象压倒了观众。许多人显示抽搐的症状并说方言，但这不是圣灵真正的做工。许多被撒旦欺骗的基督徒。今天，许多基督徒过住撒旦所期望的信仰生活。撒旦欺骗人们，告诉他们接受圣灵的方法是透过接受从被赋予能力之人而来的按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基督徒正式地相信这点，而且撒旦使人们相信，如果他们热心地祷告，就能接受圣灵。他透过复兴运动煽动这种信念，结果 许多人不仅不知道圣经中所说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而且对了解它也不感兴趣。现在，你必须从撒旦所给的思想中挣脱出来，并且认识并相信水和圣灵的话语。圣灵的内住只临到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话语的人身上。你必须相信这点。基督徒对接受圣灵的误解。第一，那些追求并跟随这种狂热信念之人的信仰中有很大的误解。他们试图在心中仍有罪的情况下接受圣灵。他们以人的思想相信，虽然他们心中有罪，但因为耶和华是爱，如果他们足够努力，就能接受圣灵的内住并被圣灵充满。然而，那些没有水和圣灵信仰的人不能被圣灵充满。第二，人的骄傲阻止人们接受圣灵的内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不骄傲，他们就能接受圣灵？这世上有谁不骄傲吗？然而在耶和华面前不能被洗去的那种骄傲，是在耶和华的话语上加上自己的思想。人们试图以自己的方法脱离水和圣灵的福音来接受圣灵的内住。然而，圣灵的内住只有当人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才能接受。第三，必须明白认罪并不能带来圣灵的内住。今天，人们在心中仍有罪的情况下强烈渴望并热切地为圣灵的内住和充满祷告。结果，他们最终只经历到情感上的感觉。这样的祷告导致他们被邪灵掳去。第四，圣灵的内住不是透过恳求来接受的。认为可以透过恳求来接受的误解是人的思想。第五，即使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也不意味着圣灵内住在那个人的心里。罪属于撒旦，如果一个有罪的人赶鬼，我们能说圣灵内住在他们心里吗？你必须明白，这实际上是魔鬼更大的欺骗。第六，使圣灵内住成为可能的唯一真正福音是耶稣所赐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仍然认为除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外，还有另一种方法来接受耶和华的圣灵和罪的洗去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迷惑中。从撒旦所给的这些肉体思想中逃脱出来，拥有基于话语的属灵思想和信仰。说今天的基督教充满了被鬼附的人并不夸张。世界各地的许多基督徒透过特别的复兴聚会或透过接受特定个人的按手，渴望圣灵的内住，因而被邪灵附身。他们去找祷告退休会领袖、女执事、复兴讲员或声称已经得到能力的牧师，努力接受按手以得到圣灵的内住。然而，凭着这样的信仰，无论多么恳切地相信耶稣，他们断不能接受耶和华所赐的圣灵内住。换句话说，圣灵的内住不能透过任何特定个人的按手来接受。即使在今天，许多人像西门一样，试图用钱买圣灵。他们试图不是透过话语，而是透过世俗的东西来获得圣灵。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基督徒都固定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圣灵只临到那些有资格接受圣灵的人身上。接受圣灵的真正公式是，当罪人听到水和圣灵的福音话语并在心中相信时，他们就得到了这真理的答案。使徒行传两章三十八节。按手使圣灵降临的事情，只是在初期教会时期曾短暂地发生过。在那之后，圣灵的内住是在人认识并相信所记录的水和圣灵福音时发生的。因此，除了透过对耶和华话语的信仰而来的圣灵做工之外，所有其他的属灵表现都是邪灵的做工。耶和华称邪灵为撒旦的仆人。这撒旦在基督教内巧妙地欺骗人们，使他们虽然相信耶稣，却没有接受罪的除去。撒旦长久以来欺骗人们说， 如果你相信耶稣并接受按手，我就将圣灵赐在你心中。撒旦就是这样透过虚假的做工在全世界扩张他的领域。让我们来看看在基督教里，邪灵进入一个人时会出现的症状。首先，如果我们观看在巫师或算命师身上发生的被灵附身的症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体突然像叶子般剧烈颤抖，甚至上下弹跳。他们开始说奇怪的话或用另一个人的声音说话。换句话说，当鬼魔进入一个人里面时，他会使人颤抖和说方言。此外，如果我们观看基督教内透过按手而发生的被鬼附症状，我们看到有未知的能力从那人的身体发出，他们经历由上方压下来的力量所引起的震动。他们也说经历到身体向上漂浮，他们的身体无法保持静止，严重颤抖，有时会向后倒下。从那一刻起，不管他们自己的意志如何，他们的舌头扭曲，奇怪的话语冒出来。那些对话语没有正确知识的人看到这个就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的方言。作为基督徒，那些在接受按手后经历说方言、颤抖或昏倒等现象的人，正在经历与巫师所经历的相同鬼魔活动。一些复兴传道者抓住麦克风喊叫：“火，火，火！”使观众情绪激动并失去理性。那些特别渴望接受按手的人走向前来，一接受按手就经历身体颤抖、哭泣或不受控制地发出所谓的方言，如哗啦啦啦、咿咿呀呀，完全不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这些症状只不过是邪灵借用耶稣的名在做工，这与降临在巫师身上的鬼魔做工是一样的。当灵降临在巫师或算命师身上时所发生的症状，如剧烈颤抖和无法控制的身体动作，与基督徒透过按手让鬼魔进入时所看到的症状完全相同。然而，人们误解了这些现象，许多基督徒错误地相信这样的症状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导致他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中。撒旦透过基督徒像算命师一样做工。撒旦使被鬼附的人能够做预言性的祷告。他们可能会说，你是将要成为宝贵领袖的人。在你面前，有数千只羊在吃草。耶和华将要训练和炼净你，使你成为将被宝贵使用的人。或者对另一个人，他们说这样的话，你将成为耶和华宝贵的仆人。你将成为至高耶和华的仆人。用欺骗的话语使人们相信并跟随他们，引导他们一生都做邪灵的仆人。算命师也对人们说类似的话，要小心水边，你将赚很多钱，从东方将出现贵人来帮助你。被鬼附之人所出现的共同症状是：第一，假预言；第二，说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方言；第三，经历震动；第四，摧毁人格。当你观察巫师或算命师时，你会看到即使老年人来找他们，他们也毫无尊重地粗鲁对待他们。然而，那些真正接受了耶和华圣灵的人，是透过相信所记录的真理话语而接受圣灵的。这话语说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洗礼和十字架除去了世上所有的罪。这些人宣扬并教导别人水和圣灵的福音，引导他们接受罪的除去和圣灵的内住。当你观看已经接受罪的除去之一人的品格时，他们教导别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才能接受耶和华的祝福，以及耶和华所渴望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也努力过耶和华所渴望的那种生活。有时，当人们开始走向与主的话语相反、由魔鬼统治的世界时，他们也挥舞话语的杖，给予劝诫责备的话语。接受了罪的除去的义人与那些人格被摧毁的人明显不同。 当人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的罪的除去并接受圣灵时，真正的人格被耶和华复苏了。因此，一人深深思考别人目前面对的是什么情况，根据话语思考需要什么，为他们祷告，并提供实际的帮助。另一方面，当人们透过被鬼附之人的按手接受邪灵的内助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格都被摧毁了。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颤抖、预言和说方言才是圣灵的恩赐，撒旦能够掌控他们的人格，他们最终过住撒旦想要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经历不是圣灵的恩赐。即使有人声称是耶和华的仆人，奉耶和华的名预言，引起颤抖，并行许多大能的作为，如说方言，如果他们心中有罪，那能力本身就是那人被鬼附的明显证据。因此，这些人使别人接受邪灵，而不是圣灵的内助。而且，因为撒旦不诚实，他们所行的能力很快就会枯竭并结束。然而，圣灵的做工与邪灵的做工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圣灵的做工起初可能看起来没有经历或恩赐，但随着时间过去，耶和华的能力显现出来，像升起的太阳一样闪耀。相信耶稣却被鬼附的人。为什么尽管如此努力要接受圣灵，许多人最终却被邪灵附身呢？原因是他们透过假先知的按手接受了邪灵。今天，在许多基督徒当中，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人因接受了假先知的按手而领受了邪灵，最终在灵性和肉体上都走向灭亡。因为他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听见并相信圣经话语的基础上，他们是与耶和华毫无关系，拥有从撒旦而来的奇怪能力和特征的人。其中一个特征是，他们所接受的能力如果不使用就会消失，所以他们勤奋地运用这些能力，使许多人成为撒旦的仆人。因此，他们变得更加忙碌，他们不断地祷告，不断地奉耶稣的名做工。那些说我已经接受了传福音恩赐的人必须不断地传福音，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喜乐就消失了。此外，如果他们没有忠心地用所接受的恩赐，如说方言、医治疾病或预言，为撒旦的做功效力，撒旦就用疾病折磨他们的身体。这与算命师忽略服侍鬼魔时所受的痛苦相似。所以他们必须继续使用从邪灵接受的恩赐，一旦用尽了这些恩赐，最终我们看到他们被悲惨地抛弃了。有一个我过去认识的人，这个人看起来是恳切相信耶和华并似乎已经得到大能力的人。他带领许多复兴聚会，呼喊人们要被圣灵充满，透过这些聚会，许多人从他接受按手、赶鬼、说方言、疾病的医治，接受令人惊讶的能力。因为这些奇妙的表现，我认识的这个人成为许多人羡慕和尊敬的对象。但不久之后，他开始否认耶稣并亵渎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是失败者，他不是耶和华的儿子。最终，他声称自己就是耶和华，结果从自己的心中和别人的心中杀死了耶稣基督。因为这些人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他们最终拒绝水和圣灵的真理。起初，他们看到当他们按手在人们身上时，会发生颤抖、说方言或赶鬼等表现。所以他们错误地相信赐给使徒们的同样权柄已经临到他们身上，并且确信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结果，他们教导别人接受圣灵的方法是透过祷告、悔改的祷告或恳切的渴慕圣灵。然而，他们相信并教导别人接受圣灵的方法是基于他们自己创造的信念，而不是基于耶和华所认可、建立在耶和华成文话语上的信仰。尽管如此， 他们说相信耶稣并说方言或预言就是接受圣灵的证据。此外，许多人因为不透过话语理解圣灵的内住，被这样的人的能力和教导误导，错误地相信这就是接受圣灵的方法。结果，这些人能够在基督徒中间传播邪灵，并在他们之上取得权威地位。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撒旦的诡计。现在，在全世界，无数的人因为这些假冒者的教导而被邪灵附身。相信耶稣的普通人过住典型的宗教生活，但那些被邪灵附身的人展示鬼魔的能力。他们展示什么样的能力呢？他们奉耶稣的名医治疾病，说方言，并使用按手将邪灵传给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按手作为将自己内在的东西传给另一个人的媒介。我们必须认识到，因为按手这个媒介，邪灵的国度在这世上大大扩张了。撒旦透过人的欲望做工。回顾撒旦迄今为止的历史，撒旦透过像西门这样的人做工。他们声称接受圣灵是透过按手而来的，与对耶稣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无关。即使在今天，许多人被撒旦欺骗，在耶和华面前只渴望这样的能力，试图透过禁食祷告、按手或他们自己的努力和牺牲来接受圣灵。然而，这样的人最终接受了邪灵，最终过住被咒诅的生活。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真实。今天世界各地许多基督徒广泛实行的按手这个媒介，实际上是在协助鬼魔的做工。这些人有像西门一样的心，必须被认识为耶和华面前的假先知。虽然人们声称相信耶稣，但因为他们心中仍有罪，鬼魔能够住在他们里面，赐给他们能力，并透过他们行神迹。然而，到目前为止，在事情达到这种地步之前，能够正确地分辨鬼魔的做工并加以责备的人几乎没有。因此，鬼魔透过他们的仆人按手在人们的灵魂上，使邪灵住在他们心中，并在全世界建立鬼魔的国度。今天，在全球基督教内，这样的灵恩派会被正式承认为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我们周围也有许多这样的人。这个世界现在正走向末日，为了在这末后的日子真正重生，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撒旦如何做工，抵抗他的诡计，相信圣经中所记录的水和圣灵的话语，只一次从所有罪中得救恩，并接受圣灵的内住作为恩赐。我们必须对圣灵如何来内住在人心中有正确的知识，并回到真理的话语。在耶和华的话语中，记住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西阿书四章六节。同样，即使在今天，许多相信耶稣的人因为没有正确的知识而灭亡，整个世界正被狂热者，也就是灵恩派信徒所毁坏，他们引导许多寻求耶和华的人走向灭亡。人们说，即使在沙漠中建立一个狂热的灵恩派教会，人们仍然会聚集到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透过可见的能力迷惑人们，透过按手使他们被鬼附，强迫他们顺服，这导致教会增长。他们的特征之一是，一旦人透过按手接受了邪灵，他们的热心就变得极端。被这种狂热灵恩派运动附身之人的标志是，他们向教会献上大笔奉献，盲目地变得热切和狂热，像宗教极端主义者一样。即使现在，无数的人相信耶稣，从鬼魔接受能力，满怀信心地传福音，但他们很明显地正走向地狱。这些人热切地相信耶稣，他们相信从鬼魔接受的能力是他们得救恩的证据。他们毫不怀疑地期待住天国而生活，但在他们心中仍然有罪， 如果你问这些狂热的灵恩派信徒，你们虽然相信耶稣，但心中还有罪吗？他们会困惑地反应，回答说，当然有，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信徒能够无罪。这样的人，即使他们心中有罪，却相信耶稣，因此抱住能进入天国的盼望。但这样的盼望是多么愚蠢！他们确信是因为某种能力透过他们显现出来。许多相信耶稣的人经历说方言、被灵击倒或看见异象等事情，他们相信这些经历是圣灵的作工。因此，因为这些经历，他们坚信自己得救了，并且拥有圣灵。然而，如果没有可见的能力向他们显现，他们就不能有得救恩。的确据，因为他们缺乏论及从罪中得救恩之话语的知识。所以，为了获得某种可见的确据表机，他们为此努力，最终，他们成为被撒旦使用的工具。这些人不试图透过话语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而是透过祷告、悔改或牺牲寻求答案。结果，他们最终接受了邪灵而不是圣灵。魔鬼作为控告者，向人们耳语说，你犯罪了，不是吗？你犯罪了，不是吗？使他们定自己的罪。我认识一个现在相信水、血和圣灵福音，已经接受罪的除去，并接受了圣灵的人。但在重生之前，他以极大的热心热切地相信耶稣。那时，他流利地说方言，看见异象，并行许多奇事。然而，即使在那时，他心中仍有罪，他只紧抓住耶稣的血，相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整夜哭泣并祷告悔改的祷告，但罪仍然存在并折磨住他。对这样的人，撒旦的耳语开始了，你犯罪了，不是吗？过住这样的生活，你就该死。这些思想会不断地临到他，提醒他的罪，定罪并折磨他。撒旦引导他在自己的身体中审判和惩罚自己，但虽然他承认心中的罪，却没有办法解决他。同样，你必须知道，如果你不相信主所赐的水和圣灵的福音，鬼魔就会使你成为他们的朋友。如果鬼魔要求做朋友，一个没有透过相信话语接受罪的除去的人，怎能抵挡鬼魔呢？除非每个人都持守真正的救恩福音、水和圣灵的救恩话语，否则他们将被鬼魔抓住并折磨。耶和华所赐水、血和圣灵的福音是战胜撒旦所需的绝对信仰。因此，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必须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必须向全人类传扬它，而那些听见的人必须透过顺服来相信。不法的奥秘已经遮盖了世界。今天，整个世界已经成为被撒旦遮盖的地方。为了在这样的世界中传扬圣灵内住的福音，我们必须首先除去对圣灵内住的深深误解。我们必须揭露透过按手接受圣灵是虚假的。我们必须透过话语清楚地见证，诸如接受按手，从那时起说方言，祷告悔改的祷告，进食并感到有热的东西临到自己身上，以及听见耶稣从内心说话等经历是鬼魔的做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这样的迷惑中得到释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是透过经历和情感，而是透过耶和华所赐水和圣灵福音的话语接受救恩。我们必须透过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来面对并胜过鬼魔、谎言之王的作工。世界各地许多人被撒旦和他的鬼魔掳去，但我们必须用这真理来揭露他们的经历和情感是撒旦和鬼魔的作工。透过这样做，我们能引导他们回转并相信这真理。像西门这样寻求用钱买圣灵的人，现在在这个时代领导住教会。他们利用通宵祷告、悔改祷告或按手， 欺骗那些没有正确认识就信耶和华的人，把撒旦嵌入他们心里。结果，人们真正被鬼魔附身了。要使他们回转，信徒必须拥有水和圣灵的正确知识，并认识和打破在他们里面鬼魔的作工。不理解撒旦的策略，人们必然会毫无抵抗地成为受害者。你必须明白，当人们接受按手并开始说方言或预言时，所有这些能力都是鬼魔的作工。换句话说，狂热灵恩派信徒的信仰和能力完全是鬼魔的作工。必须教导他们这个真理，在你里面做工的是鬼魔的作工。你心中有罪吗？如果心中有罪，圣灵能在你里面做工吗？你被欺骗了。初期使徒们和那些接受按手之人的信仰是建立在认识并相信耶稣基督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基础上。这与今天狂热灵恩派按手的做法完全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透过信仰接受圣灵内住的人按手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人就会接受圣灵呢？不是的。圣经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一章两节。这意味着为了接受圣灵，人必须首先听见并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话语，并在心中接受罪的除去，然后圣灵才进入那心中。圣灵是耶和华的恩赐，赐给那些透过相信水和圣灵福音话语而重生之人，作为救恩的最终确认和成全。如果今天牧师或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人按手在每个人的头上并告诉他们接受圣灵，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白，这将是拒绝主为了从罪中拯救罪人而赐下的水和圣灵的福音。认为一个人能将圣灵赐给另一个人的信念是敌对和亵渎耶和华的行为，持有这样信仰的人会陷入撒旦的欺骗中。这段不可行。当我们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我们的心被洗净了罪，圣灵确认了这点。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可能不完美，但他们的心没有罪，不是因为他们不犯罪，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福音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心中相信了耶和华所赐水和圣灵福音的能力。水和圣灵的福音证明你的心没有罪，圣灵也为此作见证。因此，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所说，若不是借着圣灵，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被鬼魔附身的人既不知道也不提及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分辨耶和华话语的真理。被鬼魔附身的人总是说，当他们按手在别人身上或接受按手时，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真正的圣灵不会透过按手降临在某人身上。你必须认识到，目前在全世界的教会内，鬼魔的作工正在猖獗。我们必须相信主所赐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才能接受圣灵真正的内住。